欢迎各位收听今天这一期《百车全说》，我是三刀，
我是兔子。
今天呢是咱们节假日播出的一期节目，
是，
但是录制的时间呢是上班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兔子节假日从来不接老板的电话，
嗯，
是不是？今天一直催着我说：“刀哥，赶紧录，赶紧录啊！今天这个六点准时下班，一分钟都不能差，是吧？”
啊，
是这样吗？
不然路上太堵了。
不是，因为每天我感觉啊，只要六点零一分到办公室，都见不到兔子啊、
不至于，
除非是在录音棚，只有把兔子关在录音棚里面，它才不能跑，
得关笼子里啊。
对，那今天咱们聊什么呢？北京车展这一次呢，上市了很多新车。那么我们其实做过两期节目，北京车展的国产车盘点、合资车盘点，但是呢，价格都没出来。那么这次有些车价格出来了，我们就着价格来说一说这些车到底值不值得买，然后跟竞品比有哪些优缺点。啊，以及它今后的价格走势，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判断，好吧？那么就直接开始啊，不说废话。那么有一款车其实是在北京车展之前就已经上了，叫极氪009光辉版，还记得吗？
是
这台车，我觉得值得讲一讲，因为把它放在前面呢也很有意思。因为极氪这个品牌今年的动静其实也不算小，
非常大了。
对，非常大了。极氪007我之前也去拍过，那这个大家别以为是广告啊，因为009光辉我没去试过这个车。那我只是想说这台车的定价78万9，那很多人第一反应，你这车卖78万9，那你隔壁那个沃尔沃不是还出了一个沃 MPV 吗？当时那个 MPV 卖的81万8，这个车78万9，那你极氪的车和那个沃尔沃的叫 EM90 78万9，81万8，差多少钱？
差了2万多块钱。
差2万块钱。那2万块钱，那我为什么不买个沃尔沃呢？
因为沃尔沃单电机啊。
好，单电机。那沃尔沃单电机，沃尔沃的品牌是不是比你稍微的上档次一点，当商务车接待有排面一点呢？
可能吧。
哎，这还真不一定。因为这台车的最核心的卖点我觉得是四座。
嗯。
就是它等于把三排的空间给它直接就是后移了嘛，就是取消掉了。直接就后排放两个座位。这个车型其实之前我们在那个别克世纪上面也看到过。
对。
但是实话实说啊，别克世纪卖的不是特别的好。
主要贵。
一个是贵，而且很多的一些只能说是第一批死忠粉，就对别克有些感情，同时他觉得我确实也能消费得起这个价位，而且他总是想着说，哎，那我以后不管是接客户也好，还是说我自己长途自驾要长途出行，你看我们这种穷人思维都是自驾、老板叫长途出行，因为前面
有
司机，对，然后他后排座椅带按摩，他是那种头等舱的那种蛋壳式座椅，
是，
然后人直接陷进去，带 SPA 带按摩带香氛系统，然后跟前面的司机也可以完全隔离，有个大电视啊这种。
嗯，
那现在这种我觉得再有钱的老板他会考虑到一个点，就是他一共就四个座位，前面两个座位其实说实在话只能当一个座位用，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你接客户的话你不能让客户坐在副驾驶啊。
其实他的这个设计理念我觉得是什么啊，
嗯，
这种四座 MPV 更适合作为一个大老板的日常通勤代步车。你设想一下这个场景啊，
那为什么不是曾宏毅的迈巴赫 S600 呢？
不是小吗、MPV 大嘛，对不对、你设想一下，就是
迈巴赫也不小啊。
不不，主要是还有一个原因啊，不能隔绝开你和前排的两个人，对不对？这种世纪它可以把后排的车厢和前排的驾驶舱相互独立隔绝开来嘛，
嗯，
这是一个关键点。那你设想一下，我们回到设想上面来说，
嗯，
前排的司机，你是一个老板，你前排司机在那边开车，副驾坐着你的秘书，对吧、然后后排坐着你和你的女秘书，对不对？
怎么全是秘书？那客人坐哪？坐后备箱啊？
不不，日常通勤代步嘛。
那我带那么多秘书去干什么呢？副驾坐一个，后排还坐一个，
忙嘛，对不对？
你真有意思了，
比较忙嘛。
兔子，你不能有钱，我跟你说，你这有钱啊，你这肯定出事儿。我跟你说，这件事情，我觉得四座核心的点在于，你像你讲，我能认可，就是老板经常出门一个人，对吧？
对。
或者带一个助理啥的，助理坐副驾，老板坐后排，一个人享受，或者老板跟老板娘，这个比较合理啊。
对。
但是呢，接待来讲的话，后排只有一个座位，其实确实比较难。你接两个客户都用不了，
是
它使用场景非常少。但是呢，你感觉这个车的尊贵感，它如果是个四座，我们讲说叫做要浪漫先浪费，对不对？一个豪宅豪不豪，主要看它有多少面积是用来浪费的。
是
一个大的房间里面放个乒乓球桌啊，放两个健身房的那个什么仪器，你放在那里面，对吧？
你这格局还是没打开。
那应该怎样？
就放一盆花。
一个房间放盆花，
差寂美学，
差寂，哇，你还玩差寂，我真的是服了。其实现在有些大的豪宅里面是什么？是家里养宠物，给宠物一个房间
啊，
直接围起来。
对，
这咱就不说了，就离我们太遥远了。就说说这个车吧，这个车本质上来讲，它跟极氪009其他的版本，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它是四座版，然后整体来讲就是针对于后排的这个独立两个座椅做了一些提升。那这个车型，它的卖点在之前，你还记得沃尔沃出过一个三座版
啊？我记得
当时就是把副驾驶的那个座椅取消掉，取消掉之后呢，当时李书福还专门在上面就是 当时不是有一个视频，别人在吐槽嘛，说李书福把鞋子给脱了，然后把脚放在那个副驾驶的座椅上，他就没有副驾嘛，等于就是个腿托嘛，就是一个叫搭脚的小椅子、小凳子。
嗯，
就是给我们一说这么 low 呢，应该怎么讲？就是
我们气质还没跟上，
真没跟上，真没跟上，就等于是坐在副驾驶后排，然后等于没有副驾驶，有个小的搭脚的地方。
半躺在那儿睡觉，
网友就说了，网友说这不就是让司机是闻你的臭脚吗？
嗯
啊，
这车内有空气净化系统啊！
哎，对，我觉得也是，就是说，既然已经是作为一个打工人，对吧？那就要有个打工人的基本素养，你干的活就是司机的活，对不对？所以你要能安安全全把老板送达到目的地，老板在车上具体做什么，那你就不要多过问了，是吧？
对，你只要不是熏得睁不开眼睛都行。
对的，所以极客零零九的光辉，我觉得最核心的点还是在于。不是这个车值不值八十万、七十多万、八十万，而是你看中的点它值不值八十万，
或者说它带来的感觉值不值这八十万？
对的，就是你在市面上你有这么多的钱，换句话讲，你想要体验到后排两个独立的座椅，然后又是那种完全隔绝的座舱，然后又要有之前的这个电动车的一些积累，你看来看去，你除非是腾势干一个四座版。
也有啊，
嗯，然后
D9 的创始版嘛，
那多少钱？
66万嘛，
那这个车是不是贵了？然后兔子这边一往下聊就没法聊了啊，就你说的啊，这个兔子、
啊、主要是
仅代表个人语言啊。
腾势 D9 那个你买不到，限量，
限不限量？其实四座版，我觉得它就是不限量，也是个限量版。
嗯，
这个本质上来讲，它就是太窄了。你说车上给你配什么？卫星通信的电话，配什么冷暖的冰箱啊？又配一个43寸大的这个影视系统。什么独立空间、调光玻璃这些东西，我觉得更多的还是秀。
它主要是到了这个价位，嗯、你再不给点东西，说不过去了。
真说不过去了，这个价格我觉得就是针对高净值人群啊，对价格敏感度非常低的。然后现在这个车子价格其实也还好啊，就是也没什么优惠。说白了，这个车子给它优惠个3万、5万、2万、3万，
人家也不在乎，
一点意义都没有，就是为了拉升整个品牌的一个就是品牌的一个调性，这是最关键的。就包括什么智驾啊，什么外放电，我觉得没人拿着车出去什么露营啥的，
不会。
主要就是它的场景很单一，非常单一。刚刚我们说了它的竞品，其实也不叫竞品了，就自家的车了，沃尔沃的 EM90， 还有就是包括丰田的 Alpha。
嗯，
就是如果你这样的设身处地想一想，就当一个人想去买 Alpha 的时候，它的价格其实从裸车价80多万到90多万，还要再加价17到20的样子，那就是100万的车。反过头来去看这个车的时候，它有可能会有一些触发的点。
不一定。
真的吗？
真的不一定。
为什么不一定？
因为如果是第一次去买这种超豪 MPV 或者说高价 MPV 的话，
嗯，
他买 Alpha 其实就有点像买一个圈层的入场券。
能买得起 Alpha 的人已经在圈层里面了，兔子
啊！不一定，
真的不一定吗？
真不一定。
Alpha， 反正我身边所有的 Alpha 客户家里面基本上都是迈巴赫起步，
那是
奔驰763起步。
你的圈层比较高。
哎，那你跟我讲讲，你身边开 Alpha 的人有穷的吗？
我身边没有开 Alpha 的。
那你就不应该去假想，没有这种人，你都是靠自己脑子想。这就是传统编辑跟实战销售之间的差别。
是，
大家理解了吧？就我们身边真的是有这些人，开 Alpha 的家里面绝对不可能有低于 BBA 50万以下的车，不可能的。他们甚至家里面没有开过50万以下的车。
主要我的经济条件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对，所以 Alpha 的客户我觉得更多的是什么，就人无我有，就是这个产品更多是符号化，就说起来就是个大货车嘛，这车子其实没啥驾驶质感，也没什么乘坐质感。我上次去试理想的 Mega， 这车在网上已经被骂得不像样了，但是实话实讲，这 Mega 坐的就是挺舒服的，真挺舒服的，坐在里面
啊。
悬架也挺舒服的，然后座椅也挺舒服的，里面的所有的功能各方面，作为如果是移动的家居上来讲的话，没有毛病啊，有什么毛病啊？你去开一开旁边的这个 Alpha 去坐一坐，也就那么回事儿，悬架邦邦硬的。但是你还在网上不能说，因为现在整体的理想的，特别是 Mega 这款车，网上的这个风评大家都知道的。
对，
产品其实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设计的争议极大。
嗯，
真的是设计的争议极大，正是因为这个设计的争议，导致现在网上对于这个产品本身的评估就重新打了一个分，或者说是完全就不打分了，就大家我放弃，我都不准备买，我为什么要打分？但是这款车，我觉得像。极客009的光辉跟 Alpha 的客户应该是有一些重叠，但是一个是纯电，一个是燃油，或者说一个是混动啊。
对，
这两者之间还存在一个续航的问题，那这个其实是个大前提了，对不对？
嗯。
那腾势 D9 的创始是66万，那这个价格其实也不是说都能买得到，因为它本身99台早就卖完了。兔子，你就拿这个卖完的车子过来去跟极客009比，有什么意义呢？
万一哪天有二手车放出来呢？
啊，不，万一哪一天他看这个光辉卖得好，他可能又来了一个，
复产一下，
哎，复产一下。所谓的限量，厂家不就是自己说了算吗？是不是？
看看长城。
对，然后别克的世纪四座价格就更便宜了，世纪的四座的话是60.99到68.99。
嗯，
但是它入门版的那个其实不是那个桶式座椅，
对
对，所以这个要有些老板觉得钱都花到这个位置上了，我多花几万块钱，完全整个内饰就很特别，
嗯，
就会有非常大的升级，所以这一部分的人会考虑。但是别克世纪虽然说从外观啊，包括它的配色做了一些区分，但是这台车其实开出去，我觉得从牌面上来讲，可能还没有太大的区别。就你不坐进去，你光看外面的这个外表，这不就是个别克的 GL8 吗？
嗯，
就你知道世纪的人
观改版应该这么讲。
哎，对，就是它本身就有很多改那种第三方套件的，
蒙娜丽莎套件什么的，
对，甚至官方也会有一些套件出来，所以你还不太好判断，所以它的这种高级感稍微差一点。然后奔驰的 V 有一次我直播的时候讲，我说奔驰 V 在我身边很多的一些朋友手中就是当货车开。
哎，对，
你比方说我们俩都认识那个做贴膜改装的那个老板，
嗯，
朱老板，他不就是个奔驰 V 吗？
是，
天天开着那个车屁颠屁颠的去进货，一卷一卷的膜就从那个后备箱里往里
面塞，
哎，因为他那个膜那个很长嘛，对吧？往里面塞，他当货车开。他家里车也多，但有的时候出门，自驾什么的也会开这个车，所以就是要宜商宜居。所以这种车型的，就老板他首先预算比较高。其实这个车价格也还好，入门478,800，高配646,800。就是 V 级分两种，一种就是说我什么也不改素车，
嗯，
他就一般当货车开，一般当家用车开。
对，
还有一种是我买个低配回来直接改。那具体往什么方向改呢？那有的是往商务的方向改，有的是往家用的，就类似像房车这个方向去改。
嗯，
那这两种路线都有，所以呢，
包括还有网上很多看到那个什么迈巴赫套件，
对，那就有点夸张了。那本来这车也没啥迈巴赫的官方版本，他非要搞个迈巴赫出来，
对，
所以没什么意义。那我们再讲一讲下一辆啊，迈巴赫那个版本是不是就是上次插队那个人啊？
啊，
插队的那个人不就是 V 吗？
对啊，
他是迈巴赫版本吗？我当时记得他后面那个标
改了一个那个套件，
没仔细看啊。后来还说那个车是租的，是吧？
啊，对，
不是他自己的。怎么又蹭到一个热点事件了呢？好，我们讲下一辆车。下一辆车呢是丰田的格瑞维亚，29.98万到41.68万。然后还有个塞纳，塞纳是这一次官降了，28.48万到39.58万。
是。
那么塞纳咱们俩都熟啊，
嗯，
因为咱们公司的这个导演舞蹈，哎，舞蹈开的就是塞纳。然后塞纳其实他现在有点小后悔。因为他跟我一起拍车，试了很多 MPV 之后，试了什么蓝图、腾势，还有之前的那个大众的威然，这些车都开了一圈，他发现这里面驾驶质感，就用他的话讲，就是驾驶质感和乘坐质感最差的就是塞纳。
嗯，
但是你问他说后不后悔，他不后悔。
嗯，对啊，
他嘴硬啊。
不存在嘴硬，需求点不一样。
需求点怎么不一样了？
买丰田的车，你是像在存钱吗？这不是你说的吗？
对的，对的，对的，就是他想要的塞纳的点，其实都满足了。就首先这个车不坏，没有问题，对吧？然后他呢想着，就是将来如果真的要换车了，塞纳卖出去的价格还比较合理，比较保值。
嗯、哪怕车厢里面发臭，忍一忍，开个窗也就过去了
啊。你说这内饰的问题是吧？其实还好，就我是觉得塞纳整体的内饰质感就谈不上质感，
嗯，
但是空间真的大。
对，
我跟他有一次出差开车去机场，我那个后备箱放了两个行李加各种包，还有拍摄器材，我感觉连十分之一都没装满。
嗯，
就那个后备箱本身是可以放在那个平，就是那个地台的下方。然后变成一个纯平的地台嘛，
是，
就是把那个第三排座椅，
嗯，
把它完全收起来，哇，巨大，然后二排跟三排是通的，你后备箱放什么东西，伸手就能拿得到，然后二排座椅往后一挪，那个腿直接可以伸直，睡睡觉啊，什么都没有问题，但是就是感觉是一个简装房，
嗯，
或者说是个毛坯房，但它的实用性很好，就车上可以储物的空间也特别大，所以这台车子呢没有什么毛病，因为它毕竟是个很成熟的产品。那前段时间还有人问我说，刀哥，塞纳跟格瑞维亚应该怎么选？不是这两个车有区别吗？没什么区别，不就是名字上的区别吗？
外观也不太一样，
哎，就一点点小差别嘛，就跟那个埃尔法跟威尔法一样嘛。
嗯，
就说起来，威尔法是埃尔法的一个运动版，是不是？
对对对。
说这个在日本的某些不正当人士，他们就会开的就是这个威尔法，是吧？
对对对。
就是做正当生意的开的都是埃尔法，哎，有这种说法。但是实际上来讲，在国内啊，大家就看价格、看性价比，
嗯，
还有就是看它的这个品牌标识，就是埃尔法这个是无法去被替代的。就是在有钱人的眼中，开阿尔法的就是有钱中的战斗机。
嗯，
为什么呢？因为它加价。我记得当时 V 阿尔法有段时间还要优惠，后来是被叫停了嘛，就是说你不许优惠，因为当时平行进口车商有一批车冲击了这个价格。
是。
那你说现在格瑞维亚和塞纳两者应该怎么选？我觉得最根本的，第一个看外观嘛，喜欢哪个买哪个；第二个看价格和配置嘛，对吧？谁的价格相对更给力一些，优惠更多一些，然后配置更丰富一些，那你就买哪个版本不就行了吗？
但是现在好多人都倾向格瑞维亚，
为什么？
因为它有那个蓄电池的终身保修，
蓄电池终身保修。但是我觉得日本车日系的混动，它的电池根本没有问题啊，我从来没见过身边有日系车的电池出问题的。
这不是日系车主怕出问题吗？
那就说明他就没有开过日系车。
也不一定，
他有可能是第一个就家里的第一辆换上日系车的，比方说以前开德系的，我跟你讲，以前有很多开德系车的人都喜欢开日系车，因为修怕了
啊。
特别是以前那些，你比方说早年开什么帕萨特的
1.8T 那个，
对，包括其实美系也有，早年开福特蒙迪欧的那个变速箱经常修，对吧？发动机像大众的车子烧机油，他们就修怕了，所以就想买个日系车省心一点，然后就转到现在的什么什么亚洲龙、凯美瑞、雷克萨斯去这个车上面去。
嗯，
所以这些车主如果第一次去买塞纳或者是这个格瑞维亚的话，他可能会有一些顾虑，说哎呀，这个电池会不会出问题？那你说刚刚讲格瑞维亚送终身保修，对吧？
嗯，
终身保修，其实我再讲一句话，所谓的蓄电池什么东西，终身保修啊，主动权都在他手上
啊。
对，你想你怎么能证明这个电池有问题呢？它本来就不是像传统的这个混动车是用纯电驱动的，你还能知道说我的纯电的续航里程是从理论续航，比方说是170、120，我实际的续航大概是100或者是80，我开个两三年之后变成50了，好了，我就说你这个蓄电池有问题。
它主要是会弹故障吧，就那个电池故障会弹一个提示出来。
以前出过，很少，很少见，非常少见。
对，
所以现在你要如果说是蓄电池，那你我就反过来讲，那你说塞纳难道出问题不给你保吗？还不一样吗？
该修还是得修，
就是年限稍微短一点，它这个是终身，但这个终身应该是限首任车主，
对，
你只要一卖的话就结束了，所以它其实也很鸡贼。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买到豪华版以上的车型啊，
嗯，
它还有4年10万公里的免费基础保养，这跟雷克萨斯那边是一样的，
10万公里4年，那相当于就是说，如果开的少其实不划算，
嗯，
因为你开的少的话，四年一到就结束了，
对，
那如果是开的多的话，把这个4年之内10万公里把它赶紧开完就很划算，能吃满。像我就吃不满这种免费的套餐，说实话我是挺亏的，就是属于那种你有这个政策，但是我看到它之后啊，我反而不想买了，就是我便宜没占到，
觉得亏是吧？
对，因为我便宜没占到，所以如果你要是能占到占满这个便宜的人，我觉得挺好的。就这个政策其实是一个双刃剑，你没有发现？然后呢，塞纳这边呢，我觉得相对实惠一点。塞纳是首先我的零售价指导价下调10000块钱，然后呢，你 APP 下单还会有一个权益1.5万。这个权益具体怎么解释，你各家店就有各自的说法了。兔子也打了个电话是吧？
是，问了一下，
嗯，怎么说？
有熟悉的朋友说，一般就是给你车价再让15000
啊，那不就等于优惠25000了吗？
对，
25000的话，再把这个指导价这么一减，
不对不对，
怎么不对呢？
是官降了10000。
再降15000啊？
再降15000，等于只优惠15000嘛？他官降那个钱你不能算上去了
呀。哎，那作为销售来讲，我就会说这车优惠25000
啊。对，
但就这个说法，
消费者来说，你记着这车只优惠15000啊。
啊，你觉得官降那10000就应该是我揣兜里的，这个不能算。
哎、对
啊，你是这么算的。看来我们俩的思维真不一样。
你销售思维，我用户思维嘛。
啊，从我角度来讲，我是觉得便宜了25000，因为我会告诉你，上个月同样这款车，别人在我手上买的话，就比你要贵。
嗯，
比方说如果是原价的话就比你贵25000。
对，
但这车肯定也不是原价嘛。
嗯，
我们看了一下行情，其实正常的行情也差不多在10000到20000的优惠。
嗯
啊，所以现在这个行情我觉得只能说你买了个新款，并不能说你占到了便宜。
嗯，
但是它官降了10000块钱，我身边已经好几个人过来问我了，说哎你知道吗，那个丰田塞纳也官降了，就是他用的话你注意看到他的细节啊，也官降了。
对，
他的心里默认其实丰田是不用官降的。
嗯，
现在也官降了。其实我告诉你，丰田官降的车多呢，凯美瑞、亚洲龙，那个哪个车不官降？它只不过是利用新款上市，然后一下子出了一个，就是怎么讲呢？就是配置相对低一点的版本，然后你感觉说，哦哟，这个车价格现在入门门槛怎么这么低啊？
嗯，
以前可能都18、9万，现在只要可能17万多还能优惠15、16万。凯美瑞现在优惠都优惠成什么样子了？
是、啊，
我的天哪！所以现在我感觉整个的车市谁都不能幸免，你这车就是哪怕再怎么样有竞争力，你最终还是要去打这个价格战，
肯定的。
但是回头我们再聊聊另外一款车，就是 Macan 的 EV， 我感觉它好像没受什么影响。哎，
嗯，
我的天哪，70、80万的价格放到那个地方，
尊贵的保时捷嘛。
对，很多人就在想说，那什么人会去买？其实 Macan EV 简单聊两句吧。
啊、行。
Macan EV 其实我个人感觉啊，买它的人只有一种，就是说他们家已经不缺 BBA 了，他要买一个在 BBA 之上的电车。
嗯，
但是在 BBA 之上的电车有多少呢？你去盘一盘，就是如果说品牌也能符合 BBA 之上，然后整体的产品调性，开出去之后，这个公众的认知度也比较高，他自己又是比较保守的这种老派的豪华品牌的用户，他会买什么车？没什么车可以买，真没有什么车可以买啊！
你不可能买个路特斯，买个极星吧？
哎，你还真别说，路特斯有那么点意思了，但是路特斯很多人不认识，
对，
很多小姑娘不认识，然后问她男朋友，男朋友说，哎呀，这不就是叫什么极客王吗？然后他也听不懂极客，他又跟他解释
说，
这个
能说极客王的，他对于路特斯的认知可能就还是最近关注的。
我还没讲完呢
啊！
然后小姑娘问他男朋友说这是什么车？他说这个车其实底子就是极客。然后女朋友说极客我也听不懂，你再跟我讲讲。哎呀，就是他跟吉利是一个集团。再见。
嗯，
还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买莲花图个吉利
就再见了。嗯，所以它会出现这样的一套逻辑，这种情况我相信一定会发生在现实生活中。但是对于一个女孩来讲，保时捷是什么？保时捷就是保时捷。
对，
保时捷它就毋庸置疑，就是把这车做的再烂，就是开出门这个车机就是死机，就是黑屏，就是卡壳，就是一切一切的就烂到只能开，其他你都不用多想。但是它是保时捷，
对
对吧？所以它敢定个七八十万的价格，而且之前盲定的时候，我据听讲，他们保时捷店里的这个订单都不少。
火！
哎，至于说你再讲讲它的一些相关的什么技术，其实我觉得这车除了车机一般般，智能驾驶一般般，它其实该有的800伏的平台也有了，也是最新用的 PPE， 就是跟现在的奥迪 Q6 e-tron 是同价格同平台的。
新的 Q6 e-tron
800伏的超充，该有的，哎，你现在也差不多也都有，
底盘也好，
七八十万，所以咱们还是没钱嘛，真的，你说谁家的千金真的想买一辆车，老爸说给你一张卡随便刷，你买个马看 EV， 我觉得没有毛病的这帮人。
嗯，
对不对？
万一还是那种限牌限行的城市，
嗯，
对吧？你这牌照又紧张，你买个这种纯电的马看面子也有了。
但是网友一顿骂，我跟你讲，
很正常。
马看 EV 所有的评论区里面都酸的一塌糊涂，各种骂，说老子有毛病啊，是脑残啊，就是全都在骂，说这个车不可能卖得出去的。
你笑大哥智商税，大哥笑你过得累。
是。所以刚刚讲到这个格瑞维亚跟塞纳，简单的讲讲竞品啊，传祺 M8、别克 GL8、本田奥德赛、腾势 D9， 就本田奥德赛很有意思，好久好久没听到这个产品的声音和图像了。
但是还真的有人在买，
广东人，
嗯，也不一定，
广东人，
不要这个地域限制啊，
啊，不要地，但是确实广东能见度非常高。
嗯，
其实奥德赛在我看来啊，我简单总结两句，奥德赛是我认为 MPV 里面非常好开的一种类型，
而且特别适合家用。
非常适合，非常适合。
嗯，
它的就是说，你只要对于后备箱空间没有极端的要求，就比方说，你像海南三亚那边，你要打高尔夫球，你要同时放下几个球包，你就有条条框框限定它。那奥德赛可能某些时候它满足不了你的要求。
谁会开奥德赛打高尔夫？
没有，就是接送车
啊，
落地。你看，你这个完全就不是有钱人的生活，你完全，我一说。GL8 你旁边如果是做个大老板富二代的话，他第一反应肯定就是落了地就有司机过来接了嘛。
是，
你说谁会去开这个的？还是这个思维？哎呀，真的是这个兔子啊，人家都以为你是富二代，你原来还是差一点点啊，差点意思。
差一点啊，我要富二代我还打工干嘛呀？
那我们公司当年能够收购公司的富二代也有啊，人家不是干的也挺勤奋的吗？
这不走了吗？
好好好，是的，留在这里的都不是真正的是吧？
对。
所以奥德赛其实现在这价格也挺好，你想，你如果说去看一看现在这些车的价位，你再看看奥德赛入门23万5千8，你就会觉得说，哇，这个价格还挺便宜的啊。
嗯。
但实际上，真正买奥德赛的人都是接近30万的这个价位，
是
不会去买最低配的。那 GR8 我也简单说两句， GR8 上了一个 PHEV 插混，那么这个 PHEV 插混刚上的时候呢，网上也是一顿吐槽。
嗯，
第一个说价格定贵了啊，说这个 GR8 的 PHEV 啊，35万多到40万出头，这个价格谁会去买啊？但是我觉得就很奇怪，这贵吗？这贵吗？35万9千9，41万9千9，你首先没有购置税啊！
你看看我的这个眼神，我真害怕你说这贵吗？后面想想自己有没有努力工作
啊啊啊！我以为你会说贵呢，35万9千9，因为它没有购置税嘛，相当于
贵的，我觉得。
你觉得贵啊？
我觉得真的贵。
你看权益了吗？
我看了，
送保险，
对，
然后老车主置换减3万，
是，
然后还送5万积分，
嗯，
然后还有什么来着啊？反正七七八八凑一起的话，这台车实际最入门的版本应该是32到33万。
你看你这还是销售思维啊？
怎么呢？那你说说它贵在哪儿？
贵就贵在它定价。
定价咋啦？
就我作为消费者，我只看我最后花出去要付多少钱吗？
不是，你买一辆。这个 GR8 的陆尊，就 ES 陆尊，你不也要30来万吗？
它36万的那个最低配版本，很多东西都没有啊，连氛围灯都没有。不觉得很离谱吗？
那就按40算。
你最起码你买个中配。
对你买个中配，按40落地好了。
嗯。
你35、6万加个3、4万块钱，上个插混的40，它还是艾维亚的，就是全系是标配艾维亚的这套内饰。
对。
有问题吗？你觉得还是贵啊？
还是贵。
那你觉得贵几万？
我觉得贵了，最起码5万到8万。
这么多吗？
现在市场很内卷啊！你41万9千9的顶配，你哪怕优惠8万，也要34呢。
不是，你看隔壁的广汽传祺的插混卖多少钱啊？
广汽传祺的插混也30来万价格。
对啊，那有啥问？那为什么他不能卖35万9千9到41万9千9呢？为什么呢？为什么？难道说别克 GL8 说啊，我的定价比咱们国产的传祺的定价再低吗？再低个1、2万。
按照你这个说法的话，就参考原来燃油版的这个定价去看的话，它合理，
它合理。
但是它关键点在于什么？它燃油版原来卖的并不算便宜。
好，那我们再说一个腾势 D9。
嗯，
腾势 D9 插混可以说销量之王了，对吧？
是啊，
33万9千9到44万9千9，它现在定35万多起步，有问题吗？差个1万多块钱，2万块钱。
你如果这么来看的话，确实没什么问题。但是 还是那句话，买别克的人希望的是什么？骨折。
对，买别克的人希望的是骨折，但是 GL8 历史上价格从来没有骨折过。
啊、
啊，
对啊，
对啊。
所以这
有什么问题？
这就是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作为一个旁观者，
嗯、
我看我觉得贵，我不是跟你在抬杠或者、
啊、不不不，咱们有争议就聊，就争议嘛、啊。因为这一段我跟兔子没有配合过啊，我们俩就是讲自己的想法。
对，
就是359,900那个价，这个价格我在网上估的时候就跟它差大概200块钱。
嗯，
我估的就是359,800还是359,700，大概就这个价格，就差200块钱，还是比较准的。上限当时我说是40万上下，具体是多少我不敢说，因为它的最顶配。他万一也给整个什么四座，整个电视机，整个啥的，那都你不好讲，对吧？那我觉得40万上下，那最终的价格区间是，我是觉得没有惊讶的，就大概这个价格很，我说绝对是合理的，但是也不便宜。
嗯，
你说贵谈不上贵，但这台车子网上我觉得最质疑的还有另外一个点，这是很多人觉得不太能接受的，就是它纯电续航不高。
对，
就是 GR8 的插混，它的电池的度数是24，对，24，然后腾势 D9 的度数是40度电，
对，
相当于差了16度电。那么大家都知道电池这个东西还是很贵的，你差了16度电是不是意味着你的成本应该更低？那你成本更低，你为什么价格反而定得更贵？所以这是很多的网友质疑的点。那么后来我在，因为这个车上市我在现场，我跟他们现场的人也提出这个质疑了，然后他们领导是跟我这么讲的，他说其实根本的原因在哪，是在于如果加上这16度电，你会发现像腾势 D9 它的后排啊，相对来讲会地台更高一点。
嗯，
他说我们现在是考虑整个前后排的这个地台
舒适度，
舒适度，对，让它纯平，让它纯平的话，所以电池没有必要做那么大，但是整台车的就是总续航、综合续航，把它尽量能做到更多一些。所以它
电池不够，油箱来凑嘛，
一点不错，所以它是个大油箱，所以这台车子是大油箱配了一个相对小一些的电池。
嗯，
所以它的总续航大概在1300到1400，就是官方测出来的1300到1400。
嗯，
你实际能开多少，这个就你等到试了，试完车了，跟车主的这个实际交流完之后你才知道，对吧？或者长测之后你才知道，所以它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但是这个有没有人能接受呢？那我就不清楚了。比方讲，你如果是个家用用户，你说我平时就想以纯电来开，那可能 D9 适合你，这台车还真不适合你。
对，
因为它电池包度数是确实小。但如果说你是一个商务人士，商务人士经常跑长途的话，你会要求什么？你会要求这台车的加油的次数尽量少，不要耽误我时间。
嗯，
你希望它的总续航里程更多一些。
对。
那么大家都知道，如果是跑高速的话，应该是发动机更好的优。就是更优的一个工况，
嗯，
而不是一个纯电的更好的优况，
是，
所以你可以用保电的模式，你下了高速之后，你可以用电来开，
电
对不对？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哎，那 GL8 的这样一个 PHEV， 用它的这种形式啊，最新的这样的一套就是插电式混合动力的一个技术，它让你能够尽量在跑长途的情况下，能有更好的燃油的工况，然后呢，下了高速有那么一些电能够辅助你去用电跑或者是混动的形式跑。那么综合续航让你保证，它大概是这么个逻辑。
这么来看的话，它还是一个
商务车，
对，商用思维去坐车。
对的，对的。这台车子就说白了，你要是个老板，纠结腾势 D9 跟它，你只要想一件事情，就是我跑长途多还是跑市区多就可以了。
嗯，
如果你跑市区多，平时这台车要当纯电车代步，你就不要考虑 GL8 PHEV 了，你就买腾势 D9 没毛病，对吧？那如果说你要是商务多，长期跑长途，我个人觉得还是 GL8 应该是首选。
我同意你的说法。
首选对，但经常跑长途也不用买 PHEV 了，你买个燃油版的陆尊就可以了。我觉得也是。行，那这台车简单就聊那么多，具体的一些比方说它的座椅的改进啊，对吧？这一次的座椅不管是面料、材质，包括的骨架都做了一些升级。这个呢，我去试过了，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就如果你是一个老的 GL8 车主，长期坐、长期开的人。你现在坐上这个车，哎，你有感觉。但是你如果之前你没有开过 GL8， 你是首任车主，我个人觉得
你就一个感觉舒服，
还好，没有那么夸张的舒服。因为就人正常对这个座椅的舒服是软不软，就像陷到沙发里面。
嗯、
而一辆车真正的舒服，并不是一定越软越好。
嗯，
它要有一定的支撑性和包裹性，你跑长途的时候，你才不会那么疲惫。因为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你在电脑前面去办公，你旁边是个电脑椅，电脑椅一般都不软，
嗯，
它都会有一定的支撑性，它能让你长时间就坐在上面没有问题。
是，
但是你再试一试，我曾经试过，坐在沙发上陷进去的沙发上，你前面摆个桌子，你坐一会儿，你腰酸背疼。
我坐一会儿就睡着了。
看来平时的工作为什么不能按时按点？我找到原因了啊。
我们公司里面是电脑椅。啊，我想是在家里面沙发，你要是捧着电脑的话，真的不出10分钟、15分钟就睡着了。
但是你不是经常给我签的单子都是在家加班的吗？那我怎么知道你是睡了还是加班了呢？
我家里面有电脑椅，而且我们结果导向，我是不是把东西发给你了？
是的，是的，是的啊！你家里面的电脑椅是用来直播的啊？兔子天天晚上直播，哇，就我这边稿子还没完成，催他电话也不接，那直播害得很的。
哎，这 混个饭钱
啊，混个饭钱啊啊啊！理解理解，反正就这一句话，就是 G28 PHEV 的综合优势点就在于总续航里程，以及它商务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定调。腾势 D9 呢，就是电池度数大一些，车子开起来更舒服一些，但是整个就是内部的横向空间，我觉得稍微窄一点。但是呢，它的这个品牌效应，包括它的插混的这个技术，大家是我们讲叫品牌，就是减少你对于它的不信任感，对吧？就是你不用再有更多的沟通。对吧？就是我有一个比亚迪去做背书，有腾势做背书，他就可以完全相信嘛。
是，
所以这一点他卖得好也能理解。传奇的 E9 呢，相对来讲就是介于应该算是两者之间吧。2.0T 的发动机，然后25度电，品牌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在混动这一块，大家好像对于传奇这一块就不是特别的感冒。
对，
就买传奇还是买燃油车，买一个燃油的最低配的版本，他觉得就当工具车开，这一部分人更多一些。
嗯，我同意。
所以传奇的大师、宗师其实销量
卖的还不错。
不一般般，
不，它相对于这个MPV 这个市场里面来说还行。
那国产的 MPV 它确实是 number one 嘛，
嗯，
就我讲的就还是以前那些领袖啊这些
啊，
对，它是图便宜的人更多一些，真正想在传奇这个牌子的品牌之下去寻求更豪华、更多的配置、更高的配置很少，
嗯，
很少有这些人。
对，
然后我之前那个做
该说不说啊，
嗯，
传奇的这些 MPV， 特别是像 M8 这些车子。
嗯，
真的是让传奇销售腰杆子直起来的一款车
啊，确实也是。
嗯，
路上能见度也很高啊。
对，
那我上次拍的那一辆是宗师版，
嗯，
就是一个做那个足球服饰的。
我去拿的车嘛。
对对对，他其实车很多，他最近后来又买了一辆路虎的卫士
哦，
然后准备最近去拍，然后最近他还要再买一辆 MPV， 然后想把他的那辆宗师，作为公司的出差用车，
嗯，
然后自己想再买一辆。那天问我买什么车，然后又问了腾势 D9， 又问了很多一些像蓝图的那个梦想
家，嗯，
然后后来我跟他讲，我说你这些车都不要买，你买 Mega。 然后他当时看了一下图片，说我的 Mega 我不能接受。我错，我说你现在买这个车啊，不是代表个人，你是代表公司。你买一辆 Mega， 你 Mega 的整个的车身全部涂上你们公司的广告
啊，
你这辆车在南京你去到哪儿人家都会拍照片，而且做的一定要炫一点。
嗯，
因为你实际上作为公司品牌来讲，你是希望扩大知名度的，就是所有踢足球的人你应该都认识我，或者是体育方面的人你都能认识我，对吧？
嗯，
你可以把它全部坐在你的车身上，就有点类似于南京的那个 Dog Town， 就是我穿的那个衣服。
我知道，
就老板特别喜欢玩车，但你有没有发现他的每一辆车经常都是停在市中心或者是商场的那个入口的地方？
对，然后贴个 Dog Town 的拉花，
贴个 Dog Town 拉花。早年很多的南京的年轻人认识他，其实也是根据他的车才认识他的，
对
对吧？
那
保时
捷，
对，然后完了之后那个
S2000，
S2000 不是他的
啊，是借的。
S2000 是他的，是贾南的车
啊，
贾老板的车
啊，这样。
他难道也有一辆吗？黄色的那辆啊，
嗯，
这贾南贾老板的车
啊。
然后还有一辆那个就是 T1 还是 T2 啊
？T2，
我还拍过呢，那个车
蓝色的
啊，是 T2， 是巴西当时最后一批限量版，
60多万。
然后结果那个限量版买完之后，卖完了以后又说我们再来一批怀恋复刻版，又出了一批。然后等卖完，估计以后再找个理由再出一个复刻版啊。
这不 ID Buzz 也快来了吗？
对的，对的，特别好玩，特别有意思。所以我当时给那个老板就提议，我说你买个 Mega， 因为市面上不多，你开出去绝对走到哪儿回头率特别高。
嗯，
然后车身贴上你的这个拉花，你广告费很快就回来了。你买其他的车没有这个效果呀，对不对？你们哪怕买个小鹏 X9 你也没有这个效果，是不是？
是。
好，我们再接着聊凯迪拉克的 IQ 奥哥。
嗯，
这个车的定价现在是239,700到269,700，听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挺便宜的，20多万，凯迪拉克是不是？
但是转头看看别克呀。
啊，别克什么车？
别克 E5 嘛。
多少钱？
别克 E5 10来万呀，现在它贵了10万，我。
所以这个 IT 这个 IQ 不是 IT 啊，这个 IQ 奥哥确实，这个从怎么讲呢？定价的层面上，包括从产品力层面上来讲。是有一点小问题，所以我现在在感觉厂家在干一件什么事情，厂家在不停的包装它，
嗯，
就是想把凯迪拉克的这种豪华品牌，然后包括现在的奥特能，就是凯迪拉克，就是我们全面触电，我们在电的这个领域技术是领先的，
嗯，
啊，我们的设计是领先的，然后我的品牌是豪华的，就是想让你去
找感觉，
找感觉，然后把它的价格跟它的整个的宣传相匹配，
嗯。
但是现在这个互联网，这一届的网友可不好带啊。
对啊，
那一个比一个聪明啊，对吧？你像刚刚兔子上来就说了，啊，这不就是别克 E5 的兄弟车型吗？但是话也说回来了，你说兄弟车型也很多啊。就像前两天我们聊的那个马自达的 EZ6，
嗯，
那 EZ6 有两个兄弟呢，
嗯，
一个兄弟是深蓝 SL03，
嗯，
还有个兄弟是起源 A07，
对，
对不对？那深蓝 SL03、起源 A07 卖多少钱？深蓝是起源是纯电的13万多起步，
嗯，
深蓝是增程的13万多起步，
是。
那么这两台车 底子就在那边，马自达 EZ6 底子也在那边，那不就是纯纯换壳车吗？
嗯，
那换完壳之后卖多少钱？我跟你这么讲，这台车子首先它看起来就整体定调定位就是跟阿特兹一个级别的，
是
阿特兹17到22万，
嗯，
这台车子不可能定价低于17万的，
那不就凉了吗？
定价我觉得啊，应该在17-18万起步，然后到22万封顶。
这各位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下，如果真的这个价格，你们会不会买？
对啊，你按照马自达的逻辑就是，你看我还给你免个购置税，你看这17万是17万，你实际上是15万买到我的车的，
嗯，
对不对？那15万，你再去跟咱国产去比一比其他的车型，它还有什么优势？所以这个定价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尴尬的点就是，你品牌在那个地方摆着，你是觉得说我是具备一定溢价能力的，那如果我不是一个凯迪拉克呢，我是个别克。他就会自降身价，他觉得说我合资现在跟国内的自主品牌，我感觉玩电这一块也没有什么差别了，
是，
所以他自我定位了一次，自我定位一次之后就把价格直接关降下来了，
嗯，
那两者之间如果差价差那么多，确实会有一些问题，但是他也给了很多的一些相关的权益，这一次在网上我看好多的一些网红去帮他做宣传，关于这个事情我之前上一期也聊过，
没错，
就是他现在做了个招募嘛，拿了几十万的一个奖金池，然后在抖音平台上面就是起步可能就是几百块钱，封顶可能就1-2万，
是，
然后各种一些就是几万粉丝的就全部去抢这个单子，他当时宣传的一个核心点是什么，其中有一条就是3年8折保值回购，
这是一个关键，
对，
相当于官方给你兜底，
但是很多人骂，很多人去打电话问说，你确定3年之后这个车八折回购吗？因为你想3年8折回购什么概念？24万的车，
嗯，
开3年，你八折等于多少钱？
10几万，
48、32、28、16，21万多回，
嗯，
太夸张了，
对啊，
等于说23万9700，24万的车，你等于去掉20%嘛，你再扣了我4万多块钱，
哇，这算的好快啊！
对啊，24万的车3年嘛，扣20%48000嘛，
对，
你扣了我48000，我租车也划算啊，
是啊。
好，最后问下来说，对不起，原车漆不能有碰擦，甚至也没说有没有划痕啊，就是你不能有任何的事故维修的记录，3年，别人追你尾全责什么我们不管，反正就车必须你要完好无损交到我手上。
这个操作，
哎，你别讲，你要敢赌一把也可以。
这个就整了一个烂活，堪比当时的5+1=6啊。
但是我跟你讲，其实很，他也不能完全骂他，因为其实很多什么原价置换，你还记得以前有？
嗯，
其实原价置换其中有一个条款就是这个
啊，
就是你必须车子是原版原漆，你有一点点小划痕这个无所谓，但如果非常明显需要钣金做漆，这个就拜拜，就不可能再跟你谈了
啊。
就是这叫原价置换，而且
就整个烂活。
而且我跟你讲，其实原价置换这个也不能叫烂活，原价置换可谈的，兔子。就是原价置换的真正的操作权限是在经销商自己手上，
这是一个干货点啊。
对的，3年8折回不回，最终谁确定？应该是经销商自己确定。
嗯，
我举个例子，你说3年之后这台车就确确实实有那么一点碰擦啥的，他说对不起，我不能回购。哎，你可以跟他这么讲，你说那我们谈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能不能尽量接近8折去收，然后我买你们家一辆新车，
比如瑞哥。
对。回购这件事情最根本的就是你回购完之后要不要再买车。
嗯，
以前很多的品牌是我回购完之后强制要求你买，并且买的这辆车是比你原先置换的那辆车更贵
啊，
你只能补差价不能退钱。
对，
这个也是合理的，
一鱼两吃。
就像以前我们卖奥迪 A6 的时候也是嘛，你可以 A4 置换 A3 置换，但你用 A6 置换你只能是低配置换高配。
嗯
啊，但你不能说那个啥是吧，
反正开门做生意没有亏钱的。
对的对的，但是这个呢我觉得要问清楚，它是个营销宣传的点，但是这个点呢现在这个套路也不是很新鲜的套路了。
对，
要网友上网这么一搜一查，甚至打个电话，经销商万一再解释不清楚说啊不行啊，你到时候有点划痕我们也不能给你置换的，你遇到这种解释那客户肯定就炸了。
对，
就我们其实也是好心做个提醒嘛。
对，
对吧，
其实我一直觉得凯迪拉克要不然啊，
嗯，
就一不做二不休，换个代言人，整个活，对不对？
什么代言人直接调价打八折不就结束了吗？搞那么复杂，打完八折之后，这车起步价19万9900，不挺好听的吗？这名字，
哎，对，
凯迪拉克19万9900纯电，哎呦，真挺好的。
其实包括这一台奥哥，我们回到车的本身上来说，
嗯，
它完全有能力把这个电机放到后轮去，这样一下子就跟别克E5拉开差距了呀，
嗯，
对吧？别克E5前驱平台，对不对？或者说前置前驱的车子，它现在凯迪拉克。无后驱不豪华嘛，
要省钱啊！
怎么你这车弄个前驱？你电机放哪不是放啊？
省钱省钱，别克整个、
哦、
别克整个这套你没有那么简单，你妈整个的这个工况都要进行调教啊！ 前后电机这么一换，
你反正奥特曼平台，你把瑞哥那个平台缩小一点不就行了吗？
工程师加班调教不要钱啊！
哎呀，
你加班都还要批条子呢，你那个工程师调奥哥的那更贵，我跟你说。
关键就是，如果他真的做成后驱了，他反而有溢价能力了。他卖现在这个价格，大家反而认了。
但是你说这个确实是个好方案，
嗯，
就是拿着这个无后驱不豪华，然后放到这里面来宣传，
嗯，
哎，我们给厂家也是做一个小小的这个建议啊。
是。
然后呢，送呢也是整车和三电终身质保，哎，送整车其实挺好的。
对。
啊，这还算可以。然后免费选一个特定的色、特定的颜色啊，沐雨天青啊，月光月白，夜光月白，
嗯，
然后哈瓦那红，然后还免费。
那真好看，那红的颜色确实不错。
然后还送那个叫做自密封轮胎啊，米其林的这个轮胎。所以这个东西呢，怎么讲呢？说实话也肯定有成本，对吧？厂家送也有成本，客户算也有成本，但是没有价格来的实惠啊。
是，
很多人觉得说，那咱轮胎不想升了，对不对？咱这个颜色我也不想选，就普通的就可以了。
你给我降8万。
对，太夸张了，降个4万。哦，但还送首年商业险。
对，
车损险加200万三责，我估计应该值个6000-7000块钱。
嗯，
6000-7000-8000块钱。所以按道理讲，7788算算，应该也差不多能有个2-3万的权益在手上了。嗯。
是，
但是不管怎么说，哎呀，这台车的销量真的是有点担忧啊，真的是有点担忧啊。
嗯，
那么这个再接着聊啊，其实我们可以再聊一个车，也是两台车子用同样的动力总成。我们刚刚前面不是聊那个别克的 GL8 的 PHEV 吗？
对，
我们其实可以再聊一款车，跟它是同样动力总成，叫做雪佛兰探界者 Plus。
嗯，
探界者其实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但是探界者 Plus 现在升了什么呢？你要知道，探界者以前是燃油版，然后加了一个不插电的混动版本。
嗯。
就很奇怪，当时大家觉得说你雪佛兰为什么要做个不插电的混动呢？是不是
轻混吧？
他觉得好奇怪，不插电混动，你这个混啥呢？你省点油，省点油。大家觉得雪佛兰，你说雪佛兰做省油路线，觉得这个牌子跟省油两个字就基本上不沾边。
但其实当时买那个48伏轻混，主要是为了更好的一个起步质感，而且外加通用那边 2.0T 版本全都给用上这个轻混系统了。
你不用也得用。
哎，对，你不想要也得要。
所以他就 1.5T, 然后加个 2.0T 的轻混。
对。
所以这件事情就让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你说我买个探界者 Plus, 我就是过来图便宜的。我从来没想过你车那么省油有什么意义呢？
是啊。
什么动力这些都不重要。
你
就跟我谈价格。对，谈价格。
多优惠2万比什么都强。
但是说实话，他当时老款的价格已经很便宜了。
嗯。
他那台车子打完折的价格，老款我记得 1.5T 能卖到11-12万。
嗯。
成交价。
是。
落地12-3万。你想12-3万你是跟什么车比啊？是跟 CRV, RAV4,、
嗯、
你是跟这些车比，那些车12-3万你开国际玩笑啊，你怎么着也得15-6万、14-15万的价格才能入啊。
准新二手都买不到。
对啊，所以雪佛兰探界者有他的那批粉丝，但这个车子最大问题点在哪儿？主要还是在内饰。
嗯。
就很多人觉得就雪佛兰你哪怕就是最新的双联屏都有人觉得说很一般。
对。
你就更不要提之前那个老版本的，就连双联屏都不是的。
惨不忍睹。
就我就不知道他为什么一直不把这个内饰搞得好看一点。就很简单嘛，你就学现在新能源，就是把机械按键尽量就简化。
嗯、
然后框框放个大屏幕卡在中间，这不结束了吗？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嗯，
那谁还买别克啊？
那别克现在其实也自身难保，雪佛兰先保自己再说嘛。
哦、啊，这亲兄弟互相残杀，属于
这不就跟斯柯达跟大众一样吗？你必须得保一个嘛，最后斯柯达保不住了嘛，那肯定保不住嘛。斯柯达当时跟他们领导聊天，我觉得好匪夷所思啊，很多人是从大众调过来的。
对，
完了之后说我们当时给的原则就是所有的造价成本必须低于大众，
嗯，
定价也要低于大众。然后造出来的车子还必须跟大众差不多，
这
不叫做叫什么
巧
妇难为无米之炊是吧？
我也想说这个，
所以你不可能造出质感很高的斯柯达的产品嘛，
嗯，
你被人吐槽嘛，那很正常。所以探界者我觉得遇到也是这个问题。那么探界者 Plus 现在定价是14.99万到17.99万，
对
对吧？那有人说是官降了，其实我觉得你说它是官降了
也行，
也行，也算合理，因为它原来16.99万起嘛。但是实际上你终端的优惠幅度这么一加上去，大家都不可能有人买雪佛兰看指导价的，
对对对，
都是看成交价的。那你14.99万，你后期经销商能优惠多少，这个就看个人了。
嗯，
其实当时有些经销商估的价格是13万多起嘛，
是
就觉得说这个产品应该会一把头把价格调到一个
比较合适的范围。
哎，对对对，然后经销商再少优惠一点。但是我觉得厂家应该是希望给经销商多留一点让价空间，
对，
所以才这么定的啊。那么这个车目前也没有啥太多的政策，下定用户至高享受12000的置换补贴，那你必须有车能换给他。
嗯、对，而且他这个12000还是针对凯迪拉克、别克、雪佛兰品牌的车主，
就是本品牌嘛，相当于是。然后还有个安享 Plus, 这是什么礼包？
安享 Plus 的话，就三电终身质保或者整车 这个三年或十万公里之保。
对，三年十万，三年十万也很一般了。
就跟着国家去走，
就很一般了。
主要是那个三年终身，
没啥。其实他没给什么政策，其他的什么前两百名送个什么小程序、下沉用户，什么迪斯尼尊享游，这有啥？迪斯尼游我想去玩，我自己玩，你送给我，你万一还有个时间期限，你回头是不是还有送什么流量？就明显厂家可能觉得说我价格挺到位了，经销商后期再放点优惠就可以了。
厂家其实也很清楚，真去买它的人更多关注的还是到手的价格。
但是实际上我是觉得啊，要么一步到位，要么你就是首发权益一定要重。
嗯，
首发权益是你利用这一次机会让别人能看到你，你这一次机会你不掌握，你后面再想有人来问你就很难了，你要花更多的力气。
是，
你说是不是？行，我们再聊一款车，普拉多。
嗯，
普拉多之前的预售47到57。那么最终正式的售价多少钱呢？我之前就说了，我说一个普拉多，还有一个就是福特烈马，
嗯，
这两台车正式的上市价格不会调太多的，
对，
几千块钱，万把块钱，最多一万块钱左右，
嗯，
这个车现在调了多少？45万9800到54万9800，
一万吗？
打我脸吗？10200，多了200块钱，他就要打我一下脸啊，多200块钱。那行吧，多200块钱，就买普拉多的人在乎这200块钱吗？
不在乎，
那肯定不在乎，加一箱油也不止200块钱啊，你说是不是？
你要改个副油箱，那1000-2000块钱油加进去了。
对的，对的，这台车子呢，整体不多说，反正就一句话，这台车国内卖的绝对是，怎么讲呢，就是挺贵的。
是，
但是很多人觉得，哎，买它还不贵，还加价。
嗯，
这个怎么解释？
有人觉得挺贵，有人觉得挺对。
对，哎，对，兔子，你现在也回押韵了啊。就是即兴的吗？还是网上抄的啊？
就是我的 freestyle
啊，那就是 punchline 是吧？可以的，可以的。怎么说呢？这个车其实我感觉啊，就是有些人把它当成是一个工具，
嗯，
就家里面必须有一把锤子，就也说不定哪一天你突然想要钉个钉子啥的，你必须要有那么一点东西在，
嗯，
它是个工具，想要说走就走，看一看诗和远方，家里有辆这个普拉多，对吧？也不用担心续航，也不用担心出现任何的小问题、小毛病，把你丢在路上。对吧？口碑也不错，然后将来如果有一天真的手上缺钱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卖掉。
人家不是说过吗？
嗯，
有钱时陪你风花雪月，
嗯，
没钱时卖掉它，让你东山再起。对吧？说的就普拉多嘛。
是的，是的，我以为是在陪我东山再起呢。嗯、
你得卖掉它。
可以的。那普拉多还有什么要聊的？
他的这一次给到的所谓购车权益，真的，嗯、我觉得槽点好多呀。
他本来就不需要给权益，他这个权益说白了就是
给了三个，
就相当于是。怎么讲呢？
给了三个权益，我给各位说一下
啊。你先说，我再举个例子吧。嗯，
第一个是限量优先排产和交车（括号限前3000台），
就说白了，早定早拿嘛。
啊，对。
嗯，还有
第二个限量先享的车徽也是前3000台
啊，就是
给你一个标，
给你个标，就是身份认同，对吧？
对，
我是第一批买的。
第三个槽点更多了啊。
嗯，
品牌活动优先参与权，
就是将来比方说放30个名额，对吧？
嗯，
那你就可以优先这30个人，那其他的那几千个车主咱就没有报名优先权了。
嗯，
其实这个我觉得很有道理啊。
怎么呢？
你吐槽啥？你有什么好吐槽的？你讲我听听。
还不如不给。
为什么呢？
就像强行给凑了这么三个礼包出来。
但是我告诉你，真正买普拉多的人很看重哦。
为什么？
很看重哦。
你分析一下，你研究客户。
我跟你讲，这就像什么呢？就相当于你到我家做客，
嗯，
我说兔子别走了，一起留着吃个饭。你说你留不留？
留吗？
为什么要留？
你都喊我吃饭了，来都来了。
你不知道中国人互相在讲，哎，就到时间点了，咱一起吃个饭。你不觉得这是客套话吗？
我们这个年代的
年轻人不应该那么客套是吧？
对啊，
就顺杆子往上爬。
你都留我吃饭了，对吧？说明你方便。那我只要没事，我肯定哎，行，可以，没问题。
哎，这个看来兔子你不理解也能正常了啊。
是，
就是买这一批车的人根本不差钱，也对价格完全不敏感。
嗯、
但是呢，这个礼尚往来的东西呢，他得要有
哦。
就是丰田还是很懂中国市场的，而且本身你想，日本人、中国人都是亚洲人嘛。就是他很多的文化也是我们中国传过去的嘛，
嗯，
所以他就在想，就这些人到底要什么？这个车子我就再给你加个20000块钱，你自然还是会买。
对，
所以就是钱方面的东西已经不足以跟可以对你有任何的触动和感知了。
叫一些虚头巴脑的，
他不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那些厂家的活动，动不动就是什么终身质保了，或者是送保险了、送保养了，他不这些东西没有用，对这些人来讲没有任何意义。而这些人讲的是身份，他玩这个东西玩的是圈层，玩的是像大玩具一样的，是跟一帮人一起出去嗨。那我现在车上贴了这么一个官方限量的车徽，是不是能代表我是第一个认同它的？而且我的对于普拉多的理解，对于普拉多的这种毫无顾虑的下单，就相当于就是丰田大的粉丝啊，粉丝头子啊，粉头
啊，
能理解了吧？这身份不一样，我是老炮，甚至于他可能还是老款车主，现在买了有这么一个车徽，会很有感觉。然后提前排产，提前交车，那回头率啊，
对
对不对？将来我
说的很有，
我是第一批在路上开到的，他就是享受那前几个月路上没有只有我有的感觉嘛。
嗯，
哪怕就是一个月，哪怕就是20天，他也要天天开出去转一圈。
嗯，
就这种感觉嘛。
有道理。
品牌活动优先参与权，那就更不用说了嘛。品牌活动很多，其实也是厂家报销路费带你们出去玩的，什么虎克之路啊、阿拉善啊，品牌这边招募50个车主、30个车主。那哎，我有这个特殊的身份，他而且没说权限，没说期限，是1年、2年还是3年？
嗯，
就这个还蛮诱惑人的嘛。
嗯，
所以这一波人就让你不要犹豫了，赶紧下单就可以了。他是吸引的这一波死忠粉丝。
原来如此。
对，所以我就举个例子嘛。
啊，
来继续，我们再看看五菱星光的共创版。五菱星光呢，大家现在关注的点在于就是纯电它到底做的怎么样？
嗯，
那个什么神链电池到底怎么样？
对，
你按照现在五菱官方的想法是这样子的啊，大家看看这个逻辑合不合理啊？
嗯，
他说我五菱宏光 mini EV 卖了那么多台，但是你没有在路上看到过一个自燃的吧？
嗯，
那有没有可能是有，但是被删了？
对对对，不要瞎说啊！
但是我们没见过，确实也没见过，是吧？
嗯，
确实。那这个能不能代表它的整个的电池的品控，包括它的整个的三电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安全性更好一点呢？
如果这样的话，日产艾瑞雅也不会卖的那么差。
所以这件事情就看个人了。但是我想说的一句话在于什么呢？就是电动车这件事情啊，本质上来讲，我还是认为它没有什么太大技术难度
啊。
对，如果说你一定要去评判这个车好不好，无非就是看它的电池包的大小，然后第二个就是看它的这个百公里的电耗是多少。
嗯，
因为这台车子是主打家用的，你一定是对它的长续航啊，包括充电速度啊，这些是刚需。你至于这个车上的配置，我相信买五菱星光纯电的人也不会太在乎这个车的配置怎样。
那买增程的呢？
买增程的人的话，就基本上那不用讲了，跟秦 PLUS DM-i 对标啊，那就是比两个的空间、两个的配置、两台车的造型。其实说到底还是买油车的那个逻辑
啊，
它还是比性价比。
有道理。
对，哪怕就是差个1-2千块钱，他都觉得说这个好那个不好。一开始其实五菱星光的那个我们讲就是混动版本啊，它其实还可以的，定价各方面都是合理的。就没想到今年比亚迪突然一个杀手锏，就变成了
798。
对，798。
你打个网约车问你尾号多少。我尾号7980。
所以就这个问题啊，就这个问题他就打得有点乱了。然后现在再调价，他只能是因为他的续航里程更长一点嘛。
他其实之前已经调过一次价了。
嗯、对。
调到88800，然后现在又往下调了嘛，调到79800了。
对
对标秦 PLUS。
对，就是这个问题点。就这台车好不好，无非就是看性价比，看今后的耐用性，不要出什么问题，对吧？安安稳稳的能让它开个10年8年，有点夸张了。
有点夸张。
最起码3-5年吧。
是。
3-5年一颗螺丝钉不换，电池也没什么衰减，完了之后这个整体用下来舒适程度啊，包括这个便利程度啊，
经济性啊什么的，
都没问题，基本上这就是个好车。
嗯。
它的评判标准基本都是非常一致的。
是。
我们再看看下一辆啊，这个叫江铃福特烈马，29.98万到43.88万，预售价之前是多少钱呢？30到45万。
对，
我之前也说了，我这个车调价也不会超过10000块钱、嗯。结果呢，这个起售价基本上给我猜准了，只调到200块
啊、
对吧？
刚才那个200在这补回来了。
但是呢，它的这个顶配的价格是调了11200。
嗯，
这个顶配的价格下调的多了一些，这可能也是因为它对自己的品牌整体的，就是。支撑它的顶配可能没有太大的信心，
包括福特最近重心也不在这个烈马上面了，
对，
在野马上了。
但还有一种说法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顶配有可能是卖的比较好的，
嗯，
就价格稍微调低一点点，它更有冲击力。
是
啊，就两种说法，大家更支持哪一种？可以在评论区一起交流一下啊。
嗯，
然后兔子呢，应该是找了一家 4S 店去打电话问了一下，就是假装自己想买车，然后问出什么结果了？
问的结果就是他给了5个礼包。第一个就是如果去店里面试乘试驾的话呢、会给你一个小礼品，
虚的，很虚，
非常虚、
然后呢
非常虚，然后还有什么纵横消费券，说是这个价值4500块钱，
是不是能抵？
不是，他是后续买点东西、好像是这个样子的。
4500去哪买？
就他的有一个什么纵横那个
商城里面是吧？
对，类似这个
啊，就 App 里面给了一个充值是吧？
对，
啊，然后还有呢？
还5年免费的
啊，这个不用说，跳过。还有什么？
3年免费道路救援
啊，跳过都有。
然后还有那个免费车辆安心准备服务2次，首年越野无忧惊喜。
跳过，都不想听，我都不想听这些东西。任何客户都不想听这些东西，都虚头巴脑的这些东西。
还有首年什么免费的改装件寄存服务。
哎呀，这都是很虚，非常虚。
什么车辆跨城运输服务9折，特别虚，给到东西，说1000到10000，这车没什么优惠，
就跟普拉多一样嘛。
嗯，
刚普拉多那个说实在的，玩的是人心。
对。
那个呢，讲到底了，就是像王者荣耀一样的，就是你买不买皮肤，其实不买也不影响体验， 但是哎，感觉大家都买，我也买，就是它是一种互相之间的攀比心，它抓的是人性。但是福特这个呢，我感觉就是它既想拿出一些
所谓的诚意，
哎，对，但是又好像感觉这车咱也不给也无所谓，但是还是要给，但是给又不能给太多。他就他这种玩法就没有普拉多玩的那么高级，我个人觉得普拉多虽然就是虚，但就是完全虚，虚就是虚到这种就是像卖皮肤一样那种感觉。
对，
但是这个就等于我要给，但是给的又不是特别多，所以江铃福特，我觉得江铃这个公司它本身是做商用车为主嘛，江铃那个福特全顺嘛，
对，
所以他我估计在玩就是我们讲私家车这个层面上来讲的话，
还是不太熟悉，
还是缺点东西，我觉得还是应该把。像我们这些人拉过去坐下来好好聊一聊这车应该怎么营销，虽然讲这个喜欢的人真的特别喜欢，今天还有人问我说福特烈马怎么样，他是吉姆尼的车主
啊，那很正常了，
到今天为止都还没卖，但是你知道他还是不想换嘛，因为他觉得第一个吉姆尼开得很好，
第二个吉姆尼小啊，烈马太大了，
对，他老婆平时经常出门开得特别方便，然后家里面还有一辆理想ONE，他跟我讲说如果我要换我大概率是把这台理想ONE给换掉，我当时听得很震惊，我说啊，按我的理解，你不是应该把吉姆尼给换掉吗？
啊，不不不不不，
嗯，
吉姆尼卖了就没了呀。
他现在还能卖10万块钱呢。
对啊，
就是卖了就没了是吧？
卖了就没了，
啊，还是一个抢手货啊。他说他想把理想ONE给卖掉，然后将来再换其他的车。我说那你再换是换什么车呢？他说可能就直接跳纯电了，因为理想ONE当时是增程嘛。
增程。
对，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换现在的理想的这个系列呢？他说没啥意思，就是说就冰箱彩电大沙发这些东西该体验也都体验了，就人就是这种样子嘛，
对，
他现在想换一点就是之前没体验到的东西，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新能源车主更多的是讲体验了，现在他不是说具体讲像以前发动机变速箱性能操控各方面怎样，他讲的是体验，就这个词很关键，
对，主要是也怎么讲呢，买这个新能源车注重就是这种新鲜的感觉嘛，
但是这种感觉是得花钱呐，
对
吧，这个钱你好不容易挣钱挣到手，然后回头咔嚓一下几十万花出去，过个两年再一看咔嚓一下腰斩，
是
就变成一半了，然后再卖掉说我要再新的体验，咔嚓一下又花了几十万，过两年咔嚓又腰斩，哎，这不就促进中国经济内循环了吗，好事，真的是好事。好，最后一辆蔚来 ET7， 简单说说吧，这个车子也就是出了一个新款，那车型本身不是个新车型啊，那么定价42.8万到50.16万，然后可以用这个 BAS Bus 模式来买，那么相当于就是车价又降了7万块钱啊，35.8万到38.8万，兔子怎么看？
这个车的话，先讲一下价格啊，长续航版本比老款上调了10000块，
哦，对，还涨了10000块钱，
对对对，
很厉害啊，
这很厉害。完了就是什么3个万元限时礼，这东西你说有诚意吧也有诚意，你说没诚意吧也就那个样子。
怎么
呢？无非就是什么油车置换补贴10000，车主复购，未来的老车主复购啊，补你10000块钱，还有老的 ET7 车主换新能给你优惠10000。
不是，那我如果是一个电车车主，既不是油车也不是未来车主，那他就置换没有补贴了？
反正目前没看到相关的补贴，
这有点意思了，
有点意思，
应该有，估计5000块钱啊，一般非本品牌5000块钱有这种可能性。
完了就是什么21000的高级内饰套装就没了。
就是
这个车，你刚才不是问我有什么感觉吗？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反正我不会买。
为啥？
你花这个40-50万，对吧？去买这个 ET7， 你还要帮他说话。对吧，你花一样的钱买个奔驰 E 回来，他能帮你说话。
我跟你讲，就是因为你这样的人太多了，所以 ET7 的销量确实不太好。
嗯，
包括隔壁的那个智己，
对，
也是。
是。
就同一个级别的这种车型，40万往上跑，50万左右的轿车很难卖。
嗯。
但是以前40-50万的那个像 ES8 这个级别的车
，SUV 好卖，
其实还可以的，因为他们与生俱来，有些人觉得 SUV 它有不可替代性。
嗯。
就如果是40多万买个 SUV 的话，你在宝马里面也就是像 X3。就按照当年来讲的话啊，那叉五现在你也买不到，现在都要60万往上啊，买个叉三也就这样了。但是我买个 ES 八，我觉得比叉三可能略强一点。
嗯，
但是你要是一辆 ET 七，在很多老板眼中 ，ET 七跟宝马五系和奔驰 E 好像还差点意思。
嗯，
而且宝马五系和奔驰 E 的车主是刚需，你能理解吗？
我能理解，
就是它作为商务用和家用两边要兼顾，然后同时它从原来的，比方说小 C 啊，奔驰像奔驰 C 啊，或者是以前的一些哪怕合资车帕萨特，对吧？迈腾这些的车主现在一下子换到了一个A6 啊5系和 E， 它会有质的提升。
对。
但是这一部分车主，你说帕萨特迈腾这些车主，凯美瑞雅阁，你让他去换一辆 ET7， 其实我觉得第一个传统车主他也不能接受。
嗯。
哪怕他就是比较的时尚比较前沿的车主，他还是觉得就感觉没啥具体的提升，就是品牌这一块也没怎么提升。然后功能这一块其实他吸引力也不大，就对于这帮保守的车主来讲。
嗯。
所以他就能接受奔驰 E 级宝马5系。 所以奔驰 E 跟宝马五系其实并没有被新能源冲击的太狠。
对
啊，你看它现在价格也没有说太大的一些。现在其实也还好，
它最近优惠回收了，特别是奔驰 E，
因为减产，因为减产，宝马五系也减产，但是之前多的时候大概在6万多吧，6万多接近7万块钱不到，然后现在大概在5万块钱上下，就少了1万来块钱，就是你说多嘛，我觉得也还行，因为相当于也差不多能让了10个点以上了，
是
对，但是你要说少呢，你跟以前那个8-5折这种比呢，
确实
差了很多，
对，
差了很多，所以我为什么刚刚前面犹豫了一下，我觉得。你说它多也好少也好好像就根据每个人的心理预期不同。但是 ET7 我感觉它还不太好调价格，很尴尬。
是。
因为下面还有 ET5 还有 ET5T， 是不是、你所有的其他的车系里面你只要是打这种中高端的行政级的轿车纯电车很难。所以现在的纯电车想往上走太难了。
其实 ET7 完全有一个怎么讲提升销量的方法。剑走偏锋一下出一个旅行版。
没用，出个旅行版价格也就那样。
出个旅行版卖的跟这个轿车版价格一样嘛？
那轿车版停产？
轿车版也不停产，你看 ET5 也没停产，但是好多人都去买5T 嘛。
就是说 ET7 作为陪衬是吧？
哎，对
了，作为陪衬，然后做一个 ET77、ET7T。
对
啊 ，ET7 好绕口。
真的有戏，你看 ET5T 卖的真不差
啊。那座位这个姿态怎么调整的？有人讲坐的高像 SUV 啊，对不对
？ET7 其实还好 ，ET7 我去试驾过。整体的坐当然老款的啊，
因为它整体的空间会大一些。
对对 对，它坐姿反而没有那么像 SUV 了。
对的
对
的，整体空间大一些。所以呢，
开起来质感也还行。
看个人吧，就是未来的车子主要是做换电这一块，大家呢用 bus 然后去租电，然后去换电，
一个月900多块钱。
对，你要如果能接受这种就是后续继续付费的形式，那有的人能接受，叫什么？叫电区房，对吧？家门口有几个换电站，
对
啊，会方便一些，不用加充电桩了嘛。但是你会发现，未来现在是鼓励大家自己加装充电桩的，它很多的权益你能看得出来，它鼓励装充电桩。但是呢，未来现在四代站是变成了共享站，之前我也介绍过，就是四代站不仅仅是被这个
里面用，
不仅仅是未来用，对，乐道也在用，然后吉利也在用，长安后期也会跟进，
是，
它会共享给很多的一些品牌。那么我前段时间在北京跟一个哥们儿聊天，他是哈尔滨啊，不是，是黑龙江这个牡丹江市，对，牡丹江，牡丹江人。然后呢，整个的蔚来之前交付都是要到哈尔滨去买，那么现在他们那边也有几千车主吧，反正说一年卖几千台吧，好像是。
哇，那不少了呀，
一年几千台。然后完了之后呢，就联系了一下蔚来，想在牡丹江那边做一个分销。那其实后来做销售这块可没谈下来，就变成了做这个交付。就是牡丹江的人去买蔚来，就不用再去哈尔滨提车了
啊，
车直接发到牡丹江，直接提，他去建一个交付中心，再建一个售后，等于今后牡丹江周边的车主就可以到他那边来维修。
嗯，挺好的。
他想吃这个维修的钱，就是事故啊、维修保养的钱，但是呢，他要附加一个条件，就是要跟蔚来一起去建充电站，换电站。
嗯，
那么我问他是建三代换电站还是四代的，他跟我说是三代。
啊，那就不带别人用呗。
对，三代半，三代半升级一下的话，那个也能用，就他们子品牌也能用。对，但是四代站我估计如果能挣钱它应该也能开放，因为这个开放加盟的形式很快就能在很多地方就铺开了嘛。
这是一个好生意啊。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它的要求会比较高，而且这个回收周期比较长，也不是说立马就能立竿见影的。
对
对，你要是重在一个陪伴，而且对这个品牌要有强烈的信心，就5年10年20年会越活越好。
你得相信它能活下去。
对，所以这个投资反正看个人吧，就我不是说讲这个故事是为了大家觉得说，哎，未来开放投资了，大家可以去，没有这个概念啊。
嗯，
我当时跟他反复讲，我说这里面啊，套路很多，而且这里面有的是经销商在套路厂家，有的是厂家套路经销商，水很深。你的合伙人里面如果没有一个是以前干过10年以上经销商的人，我是不建议干这个事儿的。
嗯，
因为他们家目前还是在筹划这个阶段啊。
啊
行啊，那以上咱们一共聊了10款车型，在北京车展期间公布了真实的售价，咱们呢就聊一聊我们的判断。如果对大家有用的话，也希望给咱们节目点个赞。如果说有什么想跟我们交流的，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啊。那么给大家也提个醒，就是最近呢，这个玉露香梨的老板打招呼了，说这个梨啊，最后一批也都卖完了。但是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就这个梨子呢，它这一季结束之后啊，它下一季再进行售卖要到8月份。
那梨得涨嘛。
但梨不是一年四季都有吗？
那它不也得有长的时间吗？
我不太懂这里面的逻辑，可能是卖的太好了，也是感谢大家的支持啊。所以呢，这个玉露香梨的赞助呢，得要到8月份才能重新上线啊，来进行分发。那我这里想招募一下，有没有家里也有自己产品的？哎， 想要跟三刀合作一下，对吧？说哎，节目最后做送礼品，然后咱也帮他宣传宣传。如果有跟盾牌联系，其实我身边已经有一些了，但是呢，我想听听大家你有没有主动想联系的。如果有的话，不要太贵重，真的不用太贵重。你送的太贵了，我也不敢往外，对吧？因为太贵重的礼品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大家对于中不中奖会看得很重。
是，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就是浅尝辄止啊，点到为止就可以了，对吧？我觉得大概的费用应该是在单期成本50到200块钱之间，
就讨个彩头。
啊，我觉得讨个彩头是完全是 OK 的。所以你家的产品如果正好是50到200之间，并且你如果有天猫或者是京东店，是这个品牌相对比较过硬的，啊，至少你是以一个长期经营品牌的这种理念在做的，你可以联系我啊。那我中间有3到4个月，咱们也可以去合作作为奖品。那今天我们抽奖的是送什么呢？送我们的相片。
嗯，
我们送一套相片给大家。那么我们来看一看留言啊。首先呢，是我们864期北京车展，我们先聊了一个合资车。合资车篇我们抽三位，第一位叫做旋风阿伦，他说这个合资车啊，凉倒不至于，只能说现在的国产品牌在慢慢的主导着国内的汽车市场。以前呢，高价低配的合资车放下了高傲的头颅，来迎合了国内消费者的需求。合资车是不会凉的，也不能凉啊，否则国内的消费者会是受害者。哎，为什么最后说合资车不会凉也不能凉啊？
因为没有竞争了呀。
啊，那咱们国产车不是已经够卷了吗？
对，那只是因为有合资车压力嘛。
啊，现在等于是反过来了是吧？
嗯，
哦，他讲的是新能源。
嗯，对，
新能源是咱们自己在卷，合资车在那边挡着是吧？
对，在那边看，
在那边看。那么以前燃油车是合资车他不卷，
嗯，
咱们呢也打不过他。
对，
啊，他是这个意思。
嗯，
理解很深刻啊，旋风阿伦。下面一位听友呢叫做选择大于努力，他说：“哎，确实感觉刀哥跟兔子两个人在一起聊啊，轻松不少。从这个时长上来看，哎，我8张月票送上，怎么8张月票呢？1个小时最多也就是给2张啊，
攒的嘛。
啊、哦，他可能就听我们这个时长很开心，然后听了好几期，
嗯，
一下子8张送上，感谢，非常感谢啊，感谢各位老铁。然后下面一位听友叫我不是勒布朗，他说：朋友们，别说国内的车展了，去年欧洲车展都快成为中国品牌的车展了。他说，合资品牌是典型的吃老本。”就像三刀说的，降降价还能卖啊，只有到他们的合资燃油车型真的卖不动的时候，才有可能去转型。这句话呢，我想稍微再加一个定语，
嗯，
就当他们的燃油车在全球都卖不动的时候，才会去转型。
对，
你在中国卖不动，其实已经有先前的案例了。你像韩国车，
嗯，
韩国车在中国就卖得一塌糊涂嘛。
就举一个例子，铃木。
哎，铃木在国外也是活得很好的嘛，
嗯，
对不对？韩国车在中国也卖不出去，但是韩国车你看。叫现代起亚集团全球销量第二，
对，
叫一点哦，第三吧，就是
第一是丰田，反正
丰田大众嘛，丰田大众，然后就是起亚现代嘛，第三，就完全不 care 你这个中国市场，对吧？其实这个东西呢，有利有弊。你今天不要我们中国市场，今后我们也不带你玩了，
嗯。
但是中国市场确实现在也很卷，都在亏钱，所以他的这个账那么好看，我估计有一部分的原因也是因为他没有陷到咱们中国市场的这个亏钱的浪潮里面来。啊，你还是啊，行行行，
因为现在很多车企都在，特别是新能源车啊，
嗯，
烧钱嘛，对吧？烧钱先抢市占率嘛。
它不仅仅抢市占率啊，它包括人家智能驾驶这些研发各方面的费用投入都非常高的。之前我不是讲我有一个那个小米的泵的那个就是整车的一个成本嘛，
嗯，
它最后那个成本算下来就是超了30万嘛，
对，
超30万，它最顶配的车也就卖29.9万啊，
嗯，
对不对？你怎么算都是亏的，而且我的
小米账上1000多个亿躺着呢，还好还
对，而且当时我还说这个就成本报价，我给了某车企的高管看了一眼，人家就一句话嘛，说拿到这个价格不是不可能，但是你至少是10万辆起步，
是，
那小米现在已经交付了。有多少了？订单多少？五六
订单7万多，
七万多，七万多，交付我估计也最起码能有1万台吗？
嗯，这个你能够可预期的量已经那么多了，他马上还要再出 SUV。
对，所以现在是什么？就是对你的这个信任比眼前那个产品更重要。
对，
就是如果说我对这个品牌很信任，我能对它的未来的预期一直坚信不疑，我觉得有些事哪怕不能成，它也能成。
嗯，
就像这个创业有句话是这么讲的嘛，说这个投资人的钱啊，就像往这个湖里面撒盐，
嗯，
就是这个盐撒到一定程度之后啊，你人跳进去你都不会往下沉
啊。
哎，这个话其实没有错啊，我觉得这句话当时对我整个人的创业都茅塞顿开嘛。
量变引起质变嘛。
对，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说是的，我就应该把一个。一跳进去就沉下去的淡水湖变成一个死海，就是永远躺在里面，就人就飘在上面那种，
嗯、
对吧？这个我觉得是合理的。好，我们来继续往下讲啊。刚刚是864期，现在865期是聊北京车展的国产车篇啊。这两期都很长啊，留言很多，非常的精彩。 那么我们中间挑三条，第一条呢叫孤独 CCC， 他说刀哥的节目听了好几年，不管是几个人播还是一个人播，我都会一个人听下去，哦，都会一直听下去啊，
一直听下去。
他说我觉得大部分听的是内容，跟几个人播没有太大的关系，而且跟兔子双人播的播放量也明显没有降低，没有降低那就是提升了，
嗯，就是没降，反正
对，其实跟话题相关也挺大的啊。
嗯，
他说那些天天喊取关的人只是为了刷一刷存在感，刀哥你其实不用听，嗯，然后完了之后节目里面什么留言说江湖再见的，你想大家都是成年人就不能体面一点吗？对不对？你默默的离开，然后有一天再默默的回来，对吧？他说送刀哥一句话叫过往不咎，当下不乱，未来不期，
那不就佛系吗？
讲的很简单，你真的站在我这个位置上，你每一天忙前忙后跟兔子加班去录音，你最终图的是什么？其实你还是希望播放量多一点，对吧？评论区的评论这个正向的多一点，鼓励我们的多一点，是不是？
最起码来点正反馈。
对，你没人愿意在网上天天看到有人在底下骂，是吧？
嗯。
好，我们再看下一位听友叫三刀粉儿，他说听刀哥节目已经五年了，第一次评论，现在每天睡觉必须得听刀哥节目才能睡着。不是，你现在听我的节目还能睡着吗？
那么嗨，
现在节目两个人在一起对谈还能睡着，那你这个睡眠质量真的好。
嗯，
他说有的时候工作也会听啊，说点实际的。其实刚开始刀哥跟兔子搭档听这个节目啊，我就感觉很不适应，感觉就是刀哥 solo 一个人我听的比较习惯。但是哎，多听了几期之后啊，觉得这个刀哥跟兔子搭啊是越搭越默契了，而且时不时的呢会抛出一些这种应该讲什么呢，叫有意思的梗，
嗯
啊，去整个活是吧？还有的时候啊，就是兔子的储备知识，他正好是刀哥的盲区。然后听完之后可以学到很多知识，我估计讲的是改装的那一期啊，
嗯，应该是。
他说我一直听百车全说，主要是觉得刀哥这个人特别有意思，讲话呢情商挺高的，还挺幽默的，而且可以学到很多有用的汽车知识。那么两个人在一起录节目啊，确实会比一个人好很多。三刀我挺你，受刀哥的影响，我现在也在做汽车销售了，
就不知道哪一家的啊。
其实很多人，很多人大学毕业做汽车销售的，还工作一段时间做汽车销售的。但是我想提个醒啊，汽车销售真的是一个特苦的活儿。就是如果你的性格是偏外向的，情商也很高，或者说你想锻炼一下啊，锻炼口才，锻炼人际交往啊，你也不图说能挣那么多的钱，是可以去的。但是你一旦要是干了汽车销售，就好好干，这个行业底薪非常低，
嗯，
就是一个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完全是靠提成。而这个提成销售的方案呢，好卖的车提的低，甚至几乎都不给提。然后难卖的车呢，它对你还会有 KPI 的指标。就是你每个月那种难卖的什么 A8Q7， 它必须要求你卖掉一辆到两辆，
嗯，
所以不是像你想的说啊，我一个月卖十台车，哎呦，我就在奥迪卖十辆、四辆、五辆 A4， 五辆 A6， 我就这个月任务完成了，不可能的事情的。
它还有负激励呢。
对啊，你要是没卖 A8， 没有卖 Q7， 就倒扣2000块啊。
不做贷款又扣钱。
对，贷款任务没完成扣钱，装潢任务没完成扣钱。
电保。
对，然后。
电保，我天。
哎，这些反正各种各样的 KPI 啊，我以前要算过嘛，我们公司最多的时候一共是。一个销售身上要扛21个 KPI 指标，
嚯，
21个 KPI， 就是你把它想象成各种的这个横向的数据或者是竖向的柱状图，你只要有一个不在平均线，就直接扣钱。
这不难理解为什么有的汽车销售是赔钱上班了。
对，你想周末要约必须要满足多少数量，要约到店要满足多少数量，到店签单多少数量，然后每天晚上的回访电话的数量全都要是达标才行。
是。
所以就真没有那么简单，但是你说哎，我能吃这个苦，我就是想干汽车销售，我也觉得我适合，那你可以去。千万不要因为说听三刀节目听了这么多年了，我觉得三刀嘴皮子挺好的，而且听他讲销售很有意思，汽车很有意思，我就干汽车销售。你喜欢和你去从事这个职业完全两个概念。
对，
好吧。下面一位听友叫 QQ 糖 boy， 他说兔子这条是你调的吧？
是，
他真的是你调的啊。那你说吧。
他兔子说话就觉得他人挺好的，总是笑眯眯的，有些人喷是那些人情绪不稳定，我就很喜欢听兔子。
对对对，我怀疑你是不是安排了一个枪手留了这个言啊？
自卖自夸一下，自卖自夸一下。
兔子确实是一个眼睛眯眯的，动不动就笑的一个这个大 boy 啊。兔子为人我也讲了，兔子是属于中央空调，对谁都很温暖的那种。
我属于卡皮巴拉那种，情绪比较稳定。
然后呢，你不管怎么骂他说他，兔子一般都不说话。情绪确实很稳定，不像我这种人就特别。就是有什么事当面处，我们俩干一架都可以，但是对吧，直来直往，也不跟你玩什么小心眼。
是。
但是我们团队里面呢，说实话兔子太多，不是说你这个兔子，就是性格方面偏兔子太多，偏狼性的太少。
嗯。
就是往往有的单位有的这种团队他是目标性非常强。哇，就每个人都是独当一面的那种。
对。
他整个公司就像手术刀一样，在这个行业里面能够唰唰唰唰唰，就是。
非常锋利。
对，切出一片自己的市场出来。但是像我们这种公司就是属于。 打中长线的
啊，
三年五年十年慢慢一点一点增长，
奔着老艺术家去了。
对，真的是，我们现在已经是老艺术家了。哎呦，对，我们都不配哦。
德艺双馨，奔着这个方向走。
我们属于过气老网红啊，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最搞笑了，我参加一个活动啊，一个那个叫 after party， 就是活动结束之后简单的一个酒会，然后呢就看到很多网红，这个名字方不方便说呢？哎呦，就不说了，反正就是跟像大能啊、溜溜哥啊，反正这个李三枝啊，就这一圈都在。但是说这个话的人不是他们啊，
嗯，
说这个话跟他同一个级别的看到我了，然后旁边是这个品牌的老板，然后我们俩想互相吹捧一下，那对面的哥们儿不太会吹，
嗯，
他说刀哥嘛，刀哥是我们老前辈啊，第一句话没有问题啊，
嗯，
刀哥这个做传统媒体这么多年，我当时愣了一下，哎，我怎么变成传统媒体了？
对啊，
哎，后来我在想，哦。这个他可能他的理解就是像可能喜马拉雅播客，他可能以前是读我订阅号文章读的多一点
啊，
他可能对我的视频不太了解，哎，甚至于他可能都不知道我做抖音啥的，那个时候抖音粉丝还不是太多，所以他说，哎，刀哥是我们老前辈了，然后刀哥做传统媒体这么多年啊，还是很什么什么。
其实说你老前辈这话啊，
嗯，
也不太中听，
怎么呢？
意思就是你是前浪，知道吧？
就是现在已经没有你的舞台了，是吧？
长江后浪推前浪，
人家确实也很火啊，
那
确实也很火。那讲这个话的人几千万粉丝呢，
嗯，是啊，
对不对？确实很火，但是我不甘心啊，对吧？咱也有自己的一些玩法，我们也在去研究迭代自己的内容。哎，最近抖音这几期，我觉得量还挺好的嘛，
还行，
对不对？所以找到一些方法，慢慢来嘛。我们也跟小年轻去学习嘛，对吧？人老心不老啊，我们也是希望大家人老心不老。好，866期，也就是最近这一期了。那么最近这一期呢，是聊汽车圈发生的一些事儿。哇，这一期也是留言多的一塌糊涂。
因为你一个人聊的，
哦，是这个原因吗？那兔子，你的意思你不想来参加我的节目了是吧？不是，那期也是一个人聊的，国产车片也是一个人聊的
啊。对，
合资是我跟你聊，然后我就出差了嘛。
对，
这两期留言都质量挺高的。
嗯，
然后呢，这两期都是我一个人做的。
是，
这三期的质量都挺高的。
是我方的你
啊？没有没有，把兔子一定要加进来啊。然后汽车圈发生的事儿，我们找了三条。第一条呢？ID 叫做细腰莱德范，他说刀哥的小思考呢，我已经听完了。考虑到这一期呢应该不是很热门，我一定要留言支持一下。媒体对流量是非常敏感的，就像当年芒果台放弃了神剧《大明王朝1566》，最后呢走上了娱乐至死的道路。类似的例子啊有很多很多，几乎所有的垂媒在流量的驱动下都会变成泛媒。当然了啊，我们可以预见下一个时代是知识付费的时代，但内容创作者比拼的。就是自己的阅读量，还有就自己的内涵，刀哥加油啊！那我没看懂，他到底是想让我变成泛媒，还是坚持垂媒啊？
他意思是，不管你做什么，拼到最后拼的就是文化
啊，就是让我多多阅读，增加自己的内涵，
对，
让我来读书，让你们来读我。
下一个樊登，
那不就制造焦虑了吗？
不至于，不至于，方向不一样。
但是樊登很有钱就是了、啊，
是
樊登上亿资产啊，
那是
啊，那其实也还好，
也还好，我天、
啊，不能多说了，不能多说了啊，这确实我比不了，
比不了，
比不了，比不了，差一点暴露兔子家的财富了啊！
你说是你自己啊？
我没说，我没说。来，我们继续说说下一条，这一位叫做欣欣向荣，他说：“刀哥熬夜做节目辛苦了，好好休息。”一口气听完水的这一期，因为那一期开头的时候我说今天这期有点水啊。
其实我听完感觉挺有干货的，
说实话，主要也是爆了一些料而已啊。其实其他还好，那期节目是没有稿子，就是提纲很短，因为那期我太想睡觉了，那天晚上困得一塌糊涂。我在北京待了7天，我估计中饭晚饭一共14顿，我至少吃了13顿饭局。
我天！
就除了车展前一天晚上，还有一顿饭局我推掉了，我实在说抱歉，我不想去了，因为。那天晚上又要录节目，第二天还要参加活动，然后还要准备第二天的这个稿子，
是
因为我车展现场还要拍几个，我再跟他们出去吃个饭回来，我估计 那就是一夜通宵了嘛。我说我回去好好睡一觉，第二天参加车展，所以真的是那天特别特别累，特别晚。然后他说我一口气听完了，很有意思，谢谢你刀哥，不但为爱发电，还为我们提供致富的渠道。
这其实是一个关键点
啊。那期其实对我后来是说了嘛，就是那个
1000粉丝
起步，嗯，兔子也很受益啊。
我倒还好，我倒还好。我做这个短视频那些啊，
嗯，
纯粹就是自娱自乐，
自娱自乐，
自娱自乐，
挺好的。他说这一期的评论数其实还不错，那我目前留言的时候已经超过300了，现在应该超过500了吧？我记得、
嗯、
他说超过300条。那有人评论说，刀哥啊，我不想听你倒苦水，天天跟我们抱怨。他说刀哥，我想跟你讲，你不要在意这种评论。有人把节目当成情绪的出口，那为什么你不能把这里当成是一个树洞呢？我们都是你的娘家人，爱听你来唠叨。不管你说出来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哎，我都能感受得到。 如果有人在身边，哎，捧你一下，当个捧哏啊，其实也挺好。刀哥的状态确实有人在的时候啊，特别勇猛，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就聊到飞起。我很喜欢这种状态，希望刀哥继续努力，不离不弃。
嗯，
我觉得讲得很好啊。
是，
而且能看得出来，就是像这种留言啊，就不像有些短视频平台里面，不是抬杠的，就是特别水的，
还有抓你字眼的。
对，咱们的这个喜马拉雅的留言是正儿八经，哪怕他就留两个字、三个字，我觉得他都是发自内心的想跟你去互动的。
是，
那这种长留言，你想拿一个手机在上面，在一个喜马拉雅评论那个系统都特别不完善，发出去可能都会被吃掉。就这种情况下，还去打出一两百个字，你换作是我，我有的时候都不一定能接受。
这才是真爱啊！
这真的是真爱。
嗯，
非常感谢啊。那么下面这一位叫拉弦的木匠，他说：“刀哥你好，我是一名我都不记得听了多少年的粉丝了。”正所谓听君一席话胜似一席话，不，胜读十年书。
你最好按词说。
词是胜读十年书。他说曾经呢，我也看抖音直播火成那个样子，说实话我没有谁看到这个不心动的，那网红那么挣钱是吧。不过呢，像我这种职业啊，想做兼职也很难，真的门槛非常的高。我也尝试过做抖音的直播带货。我是卖什么呢？我是卖小提琴。
哦，
这个是靠手艺吃饭的。
嗯，
他说这个商家拿给我若干把的小提琴，我就每一把都去拉拉啊拉啊拉，我每一把的音色啊、材质啊，我都会做非常详细的介绍。但是奈何抖音对于刚起步带货的人非常不友好，各种提现的条条框框非常苛刻，那说明还是卖出去了。
主一个是卖出去了，但是我更想说的是，是他方向走错了。
别急，我们等会再讲，还没读完啊。他说之后我的直播呢也就不了了之了。今天呢听了你的这一期所谓的水货啊，但是让我又重新燃起了想要做直播的念头。听了这么多年你的节目，非常认可你对于行业风向的一个把控，一向都非常的精准。那我就在听你节目的同时，连夜又把曾经删掉的小红书下载回来了。我这不就等于免费给小红书做广告了吗？
对，
小红书记得给我打点钱过来。他说那对于你的推荐我是无脑冲的。来来来，我们简单，你兔子你先说，你刚刚想讲什么？
我想说他的方向其实有那么一点点偏差。
怎么呢？
你记不记得我们两个人之前聊过一次关于那个运营方面的事情？就特别是做内容运营方面的事情啊。我记得是讲那个什么焦虑还是什么东西的，就拖延症，对对，我想起来了
啊，就是你要告诉他解决拖延症的方法，而不要解释拖延症是怎么发生的。
哎，对，他卖小提琴做直播的时候，跟人家介绍音色，跟人家介绍什么工艺，介绍这个那个，其实大多数非专业人士他是听不懂的。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更关心什么？我300块能买到什么样的琴？
对，
你拉给我看看，听听。
是，
我500块能买到什么样的？我800块能买到什么样的？我初学者买什么样？我入门一段时间了，我买什么样？你给我推荐推荐。
兔子，我跟你讲，我就是玩吉他的。你是玩鼓是吧？
我打鼓的。
啊，我玩吉他，你知道我在抖音上喜欢看什么吗？叫做3分钟教会你一首歌，2分钟教会你一首歌。
是，
而且他是用那种很简单的方式。他把那个全部简化，但是弹出来非常好听，然后稿子也是免费提供给你的，但是他就卖一些吉他相关的周边，
对，
流量非常好，爆炸的好。所以我觉得你最核心的点是在于什么？你卖小提琴是吧？其实我也想学小提琴，但是我就怕真的这个小提琴买回来之后我不会拉，
对，
然后完了之后拉的特别难听。如果说你做了一档节目，你说我3分钟教会你弹一首，就拉一首歌，因为小提琴它那个哆来咪发嗦我都不知道什么东西，你说我2分钟教会你拉简单的两只老虎，就是什么人只要来1分钟我就能教会我两只老虎，哎，你会发现说，哦，小提琴其实入门很简单，哎，对不对？然后你再去提供一些便宜点的这个小提琴，甚至比方说7天可退，拿回去你可以先玩2天，
对，
哎，不行你再还给我，你无非不就是换个琴弦吗？那我不太懂啊，这个东西啊，如果是没有破损，你要让它退换，
我主要琴弓也要换，
对，你不管琴弦琴弓这些东西。送过去拉一下，他如果真的拉出来两只老虎，他会觉得说，哎，挺好的。你再免费送给他一些极其简单的这种简谱，再拉一些流行歌曲，
对
对吧？我最近是有什么流行歌？随便讲两首，
随便来两个，
随便来两个嘛，周杰伦的，对吧？周杰伦，哎，我别走，不是那个是
陶喆
、哦，不是，那是张震岳的。就你给他拉几首流行歌曲，完了之后他拉出来了，他说，哎，这个好像行，哎。其实我跟你讲，也就是2-3个月的热度，很快就结束了。
是，
但是
他不会退了。
对，他不会退了，他琴留下来了，谱子他也留下来了，
你的关注也有了，
你的关注也有了，所以一定要简单快，
嗯，
而且就是对短平快，而且要用那种让它先长后买的形式。
关键是还要降低它的一个认知门槛。
对的，
这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我当时就是教别人打鼓的时候，给人上课。
哟，你还教人打鼓啊？
我签厂牌的。
哦哟，可以啊。
我签厂牌，我那时候乐队签的光阴十六厂牌。
哟，哪天我们俩好好来一曲啊？就在节目里面给大家来一曲，好吧？找个歌手唱的不好听。
就是。当时教人打鼓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什么入门太枯燥了，就是架子鼓入门太枯燥了。
是的，
对着一块牙鼓垫，拿着鼓棒哒哒哒哒哒打几个月，谁愿意坚持下来？没人愿意坚持下来。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你看外面那种做架子鼓培训的，上来就让你上鼓啊，什么逆战，什么火红的萨日朗这些，
对，
就直接让你练歌。就提升你的兴趣，让你觉得哎，这东西没什么难的嘛 ，so easy， 对不对？
对。
但是你要真的想玩好了，说实话很难，真的很难，要付
出。就应该这样。
对对对。
我现在在搜那个吉他老师呢，我找不到了。有一个吉他老师是这样子的，他讲话速度特别快，
嗯，
啊啪啪啪啪，穿一双红袜子，然后翘个二郎腿，应该有人见过吧？然后他每一次是什么呢？就是现场点歌，
嗯，
你点什么歌？他是玩指弹的，不唱歌，指弹的。你这个歌，哪怕你讲出来之后，他从来没听过，他听一段。然后把几个的根音找到，然后叭叭叭就开始走
做分解嘛，
做分解，然后就开始自己就 solo 一段。
对，
然后之前我看的是叫小瑞指弹吉他，春晓的小瑞，瑞就是风那个瑞丽的瑞，
嗯，
他也是，他就是把谱子拿出来自己弹一段，非常短，你看兔子，你看很短，这个才一分多钟，就几个小节，但他弹得很好听，然后我觉得他能我也能，对不对？然后我就开始弹。上次我差一点点买琴弦，就在他家买了
啊，
因为你。长久在他那边去看了之后，你会有种陪伴的感觉。
嗯，
陪伴的感觉之后，你会觉得，哎，那去哪买不都是买他们家的琴弦，反正也是品牌的。
是，
他又是一直免费我白嫖他内容。
嗯，
听到白嫖内容，大家应该知道该怎么做了吧？然后我就在他那边准备买，
等着他。
最后还是在某宝买了、啊。
无穷匕现，
主要是忘了找不到他那个号了。刚刚我没搜，其实我刚刚要不是搜，我真忘了他叫什么什么吉他了。那么喜马拉雅大家不会忘啊，对吧？你随便怎么搜，咱都在。好。今天就聊那么多吧。以上九位朋友送出是咱们百车全说，应该还有停车场的几片相片，
哇，
那就是新限量版了啊。
是，
反正我们随机的啊，给每位送一套相片。那么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节目。然后如果说哎有一些品牌方，如果你的产品的单价是50到200元之内的，你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啊，我可以在节目当中最后当礼物送给大家，也帮你去做宣传。好，那么今天就聊那么多。大家如果想关注我更多的原创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哔哩哔哩百车全说。那也可以关注我的抖音账号三刀砍车，还有我的新浪微博百车全说三刀。那么想联系我们的话，可以加微信46415254，盾牌的微信啊，46415254。想进群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百车全说。那么今天这期就到这里，祝大家五一节假日啊开开心心的玩，回来之后呢咱们努努力力的上班，是不是？
嗯，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我们下期接着聊，拜拜。
拜拜。